高恒听曹宝提到姐姐，不由突然想起了唐儿。临离开京城去见唐儿的时候，唐儿说想给皇后送一块绘绣万字玄机图压惊，这不正是个讨好的机会吗？他呀一直认为唐儿对自己并非完全无情，只是因为沾上了乾隆，自恃高贵罢了。田送唐儿那么多奇珍异宝，总不至于连点香火情分都没有吧？想到这儿，他的眼睛又放出了光芒，说道：曹家的，记得你上次说珍藏阁有一块万字玄机绘绣，贵得吓人，哎，到底出手了没有啊？曹寡妇一愣，哎，高爷，怎么这会子忽然想起问这个？还没出手呢。半个月前呢，珍藏阁老板来问我，说有没有买主，他情愿落点价钱，6000两银子出手。我说你给我收着，绘绣遍天下也只有10几块了，便宜卖了你会后悔的。珍藏阁，珍藏阁就是珍藏的吗？那他原价是多少？6800两。好，6800就6800。高恒站起身来说，你赶快给我买过来啊，最迟不能超过明天，我有用。他低着头来到门口，看着外面的蒙蒙细雨，出了一会儿神，忽然转过身来说，我呀，我不能就在这么傻等着，薛白，赶紧给我找一件家袍来，哎，肃静点的，我要到驿站去走一遭，打个花虎哨，该拜的客人还是要拜访一下的，看看情形再说。薛白一边打发人备轿，一边帮他换好衣服，又让他含了一块醒酒石送他出门打轿而去。这么一来，屋里就剩下了两个女人了，面对满桌的残汤败羹，竟是相对无言。过了一会儿，薛白看了看曹氏，恰好曹氏也看薛白，四目相对，都苦笑了一声。还是曹氏先开口了，薛妹妹，要说呀，我们俩是一样的命运呐，可以说是同病相怜。想跟你说几句知心话，说错了，那就全当我没说。薛白点了点头，嗯，嫂子只管说，我心里乱得很，正没主意呢，也想听听嫂子的高见呢。哎，妹妹，如今南京这地方官道上，那是总督尹志台的天下，是南京知府的天下。黑道上呢，是盖英豪盖爷管着。你我都在教，又都有点子产业。其实啊，咱们都是脚踩两只船。哎呀，嫂子，你这话一点不假呀。不过，盖英豪好像和义主并不是一回事啊，他是不是想自立门户，所以不大听义主的号令呢？要不然呢，义主这一回就不会来了。曹寡妇冷笑一声，嗨，盖英豪可不是个一般的人物啊，他哪是想自立门户啊，他呀是甘凤池的大徒弟，甘凤池死了之后，他就接管了南京江湖道的舵把子。原先呢，他是想投靠李卫李大人的，可是后来呢，李大人调回了京城，接着又病故了，他盖英豪就断了投靠朝廷的门路。这一次黄天霸来南京，他又要和黄天霸比武，看上去好像是为了争盘子，其实啊，他突然停住了，好像不知道该怎么说了。薛白听得很认真，开始啊还没明白他话中的意思，仔细思量了一阵，不由瞪大了眼睛，惊恐地说，哎呀，嫂子，我明白了，难道 他是想出卖义主去投靠朝廷，这可太不可思议了。嫂子，我是亲眼看见盖英豪他在唐河面前用烙铁烫自己的胳膊，三刀六洞的发誓，说是要忠于教主的呀。嗨，好妹妹，你还是年轻啊，你现在才知道江湖险恶呀。江湖也和官场一个样，告诉你吧，比卢院的法空师徒俩早年都是康熙爷的侍卫，那个绝色和尚还帮着早年的魏东亭军妹在比卢院捉过想造反的假朱三太子杨启龙呢，一把火烧了比卢院。是谁帮他重建庙宇？其实啊，就是死了的魏东亭和武丹两位军妹，就是为了防着义主有法术，盖英豪才把他们安置在比卢院的，你懂吗？哼，事先设计好了，一套一套的引义主上钩。唉，可惜呀，义主聪明一世，这回呀，让人家给耍了，还蒙在鼓里呢。至于说比武嘛，那不过是想和黄天霸争个头功，是想在朝廷面前卖个大身价罢了。薛白听得心惊胆战，就像半夜走路遇到了鬼一样毛骨悚然，浑身的汗毛都竖起来了，嘴唇吸动着，这都是真的吗？那我该怎么办呢？要不要去比卢院见见义主，给他报个信儿啊？话还没说完呢，就被曹宝给打断了。哎呀，我的好妹妹，那你不等于是自投罗网吗？他看了看外面的雨夜，像是自言自语，又像是对薛白说，声音里充满了凄凉。唉，钱度和我只不过是露水恩爱，高国舅跟你呢也是一样。这个世界上啊，男人们都不是什么好东西，可偏偏我们女人又离不了男人，这就是我们的难处，也是我们的悲哀。和你不一样，我和钱度已经有了两个儿子。一提到自己的儿子，他就一阵心酸，眼泪就像断了线的珠子似的往下流。要不然呐，我早就变卖了家产，远走高飞，世上谁也找不着我，还不都是想着我那两个儿子。薛白见他难过，想想自己的处境，扬州回不去了，南京又举目无亲，跟了高恒吧，高恒又出了事，真不知道往后的路该怎么走，也流着泪说，嫂子，我心里很乱呢，一走了之，我还不忍心。说实话，义主待我不薄，我有姿色，国舅爷对我也很有情分，只是眼下这情势，可叫我怎么好呢？说着眼圈又红了。曹氏却说，好妹妹，事到如今可顾不了那么多了，识时务者为俊杰，钱度跟我说过这话，你在南京没有亲友，实话告诉你吧，我和义主早就没来往了，他派你来跟我联络，那真是谢天谢地呀，我们不趁这个时候下贼船，还要等到什么时候呢？妹妹听我一句话，赶紧收拾好细软钱财，预备着，到时候说声走，咱们抬脚就走，走到连皇上也管不着的地方去。薛白瞪着眼睛说，嗨，嫂子，说是这么说呀，可是这个世界上哪有这样的地方呢？曹氏神秘的一笑，有，就看你敢不敢想了。 他往窗外看了看，压低了声音说：告诉你吧，咱们可以漂洋过海到交趾找蛙，那几个国家呀都有我的分号，我都去过，生意好做得很。英吉利、法兰西虽然没去过，可生意上的熟人也很多，他们可不讲什么三纲五常、伦理道德，更没有三从四德这一说，就是娼妇只要长得标致、会唱歌，那比王爷还吃香呢。只要有钱、能做会政，嘿，就是王八戏子也不下贱。只有一点，千万不能没有钱，要是没了钱，再尊贵的人也不尊贵了。只要有钱，那就是人上人，像你这样的模样装扮起来，就是伯爵、公爵见了，说不定还要打签请安，当众亲你的手、亲你的额头和脸蛋呢。薛白听得有些神往，不仅脸红了。呀，瞧你说的，嫂子，那当众跟男人亲，那还不羞死人了？难道那里的人都没丈夫吗？嗨，那是人家的礼数。比如男人偷人家老婆，人人都偷，那也就不算偷了。女人都是粉头，粉头见了粉头，也没什么可害羞的了。哎呀，反正啊，三句话两句话也跟你说不清楚，去了你就知道了。咱们这儿有什么好？有什么好留恋的？哼，说的是礼仪之邦，表面上人人都是君子，冠冕堂皇的，见了钱和女人都说不爱，可是背地里什么龌龊事做不来呀？不用我说，你还不知道吗？妹妹，给我句痛快话，你说我这主意行还是不行？薛白沉思了一会儿，行是行，不过要等等，看看他的官司怎么定再说，这会子还没到绝路上呢，热辣辣的说走就走，一来故土难离，二来我还真有点舍不得。曹氏见他答应了，便笑着说：嗨，谁也没说马上就走嘛，我说咱们先预备着，要走呢也得等等看嘛。其实啊，我要料理的事儿比你多得多，高爷、钱爷要是真没事儿，谁愿意背井离乡呢？从现在起，你呀就不要再和易主联络了，也不见任何人，保你安全。我先买上一条船，要紧的东西啊都先装上，到时候说声走就顺水漂流。好了，妹妹，你先好好想想吧，我得赶紧去了。说完抬脚就走，薛白急忙追出去了。哎，嫂子，嫂子，你现在到哪儿去啊？嗨，还不是给高爷去逃婚那块会绣。曹氏说着已经出了院门。薛白看着蒙蒙细雨中曹氏远去的背影，不由呆呆的直出神。好，咱们按下南京这边的事儿，翻回头来也该交代交代阿贵的事了。阿贵呀，自从进了军机处，还从来没像现在这么忙碌过呢。乾隆在北京的时候，他还不觉得，因为军机处里上有傅恒把总，下有一大群军机章京，刘统勋管着刑部大理寺，纪云管着礼部、翰林院、国子监、内务府，其余工部、户部、吏部那都由傅恒管着，他只管个兵部，监理吏部考公司，已经是觉得看不完的文书、见不尽的人、办不完的差事。如今可倒好，六部三司一下子都砸在他一个人头上了，还要照料转递各省的奏折，随时掌握太后、皇后的车驾、舟船南巡途中的行踪，还要接见各省进京述职的官员等等等等， 一个地方照应不到啊，那就要起火冒烟，每天忙得他是脚不沾地儿。他这才真正体味到什么叫日理万机。开始的时候还每天家里军机处两头跑，三更退朝五更来，尽管在家只能待上一会儿，呵，那来回事的官员成群结队的，不但自己不得清闲，搅和的和府上下都不得安宁。阿贵一看这不是事儿啊，干脆搬到军机处住了，连轴转的办差，既免了跑路，每天还能睡上两个时辰，打上一趟太极拳，活动活动筋骨。饶是他武将出身，老这么干那也是吃不消啊，没几天整个人呢就瘦了一圈。这一天他接到南京递来的一摞厚厚的文书，阿贵就不再接见官员们了，盘膝坐在炕上，对身旁的军机张京说，告诉外面的官员，只要不是军机处委派的差事，都到部里汇报，真有特别的急事，先写个劫略我看，三品以下的官员，你们四个大张京先见见，别一听说要请示我就带进来了。是。几个张京见阿贵看文书，都退出去做自己的差事去了。阿贵一边喝着砚茶，一边倒着手翻看这些文书，见尹继善给自己的信上写着亲启绝密的字样，便随手放在一边。下面是高恒给傅恒寄的一份厚厚的卷宗，还有高恒的一封家书，便叫过一个太监说，喏，这份卷宗是六爷的私件，你走一趟给夫人送去，代我问好，告诉夫人有什么事要办，跟军机处说一声就成。这个呢是高恒大人府里的信，你也一块顺便给带去吧。太监答应着转身去了。阿贵继续翻看着，见除了尹继善的信，还有傅恒和纪云的。阿贵沉下心来一一拜读。傅恒在信中主要是嘱咐军机大臣只有他一个人留在京城，事繁任重，既要办好差，也要注意自家身体。尹继善主要谈的是和宫的事儿。纪云在信中提到乾隆看了海夫人写给丈夫的信，笑得前仰后合，又说海赵二人在前方效命，可请阿贵的夫人先去府中探望探望，多加照应。此外还提到高恒被革职的事，但只是申明旨意，别的什么也没说。这阿贵心中不由纳闷了，既然高恒已经被革职了，他怎么还能送出800里加急的邮件呢？更令人不解的是，傅恒又不在北京，又是刚刚才离开南京的，高恒给他寄的又是什么东西呢？阿贵不知道，高恒之所以还能寄出800里加急邮件，还得感谢他那顶珊瑚顶子。因为乾隆在旨意里并没有革去顶戴的话，又没有明发诏旨，除了尹继善等几个在场的人，整个官场还不知道高恒出事了。高恒呢就钻了这个空子，请曹寡妇代买了绘绣玄机图，用800里加急传送到了北京，中间只用了4天的时间。阿贵却是百思不得其解，正在发呆，忽听自鸣钟颤悠悠响了两声，他才回过神来，见身旁站着几个张京和太监，便笑着说，嗨，都未末申初十排了，从天不明一直坐到现在，觉得头昏脑胀的，我呀要出去走走，你们除了轮班见人的，把今天送来的奏议条陈折片整理一下，分门别类，要紧的挑出来，之后呢可以下职回去了，给下一班来当值的交代一声，我出去两个时辰，天黑以前赶回来。是。几个大小张京躬身答应一声，便退出去了。 阿贵从桌上挑了几份文书夹在腋下，径直出了军机处。远远就看见警运门前站着十几个外省来的等着回事的官员，正在低声说话。见阿贵出来，急忙住了口，上前打签请安。阿贵在屋里坐的时间长了，猛一出来觉得外边的空气十分新鲜，便深深吸了一口气，笑着说：
啊，哈哈，如今军机处就剩兄弟一个人主持事务了，太忙了，让你们久等了，这里道个歉吧。你们的名字军机处都有备档的，要是部里转上来，兄弟加以留心就是了。哪位是台湾知府啊？
一个30岁上下的官员急忙闪身出来，躬身施礼回答说：
卑职在，卑职胡罗英，乾隆12年赐进士出身。
哦，对对对，我看过你的履历，你呀，离北京城最远，还隔着海。今天呢，我要先见见你，一是钱粮，二是倭寇水盗，三是白莲教匪在台湾的门徒。我们先谈谈，回城南下，皇上也要召见的。不过，现在我要出去办些事，明天早饭之后你再来吧。
是。
阿贵说完，出了景运门，却见唐儿从慈宁宫夹道里出来，正好走了个迎头照面。阿贵急忙停住脚步，笑着说：
嫂子安好。哎呀，我正要过去请安呢，可可的就遇上了，这么巧啊。
唐儿笑着打量着阿贵，
哟，当宰相越发当得精明了，今儿是迎头碰上了，就说正要过去请安，还可可的，谁信你啊。我知道你如今是个大忙人，不管怎么着也得悠着点办差呀，你照着镜子瞧瞧，眼泡子都淤了，好歹也剃个头刮个脸什么的。我这是进去给主子娘娘送一面会绣，她难去了，我在中翠宫小佛堂观音像前替她供上。
哎呦，可说的是呢，你就是不上我府上去呀，我也要找你呢，有要紧话对你说。
阿贵一笑，十分认真地说：
嗨，嫂子，我真的是要到六爷府上去的，顺便请安，还有点事儿要说呢，既然在这儿遇见了，那就都不必跑了。
嘿，他朝景运门那边努了努嘴，你瞧那一帮都等着我说话呢，走吧，我陪嫂子转一圈，去看看赵慧和海兰茶家的，他们还都没正式过门，京城里头人生地不熟的，又没人照应，我自个儿去呢又不大方便，和嫂子一道过去正好。
唐儿扑哧一笑说：
哎呦，罢了吧，明明是要我陪你，却偏偏说你陪我，哎，人家是越历练越深沉，你可倒好，历练出一张好嘴皮子。
一边说一边跟在阿贵的身后不远不近的往外走。
赵慧和海兰茶的宅院都在虎房桥石虎胡同，坐东朝西两座大宅院相比邻，对门就是魏家大院。阿贵坐的是4人抬大轿，唐儿乘的是朱丝凉轿，两顶大轿都塞进胡同里就得占多半个巷道，怕别人的车轿不好出入，俩人就在胡同口停了轿。一群老婆子簇拥着唐儿，阿贵只带了2个内务府的笔铁侍。
他们刚刚走进胡同，就听见前面传来了一阵吵嚷声，还夹杂着女人的呼救声。阿贵唐儿不由加快了脚步，就听赵慧家的广亮门咣当一声响，一个女人披头散发，身着绛红袍子，脚蹬长筒皮靴，一手握着匕首，一手拖着赵慧的未婚夫人云姑娘，迈着大步出来了，嘴里还叽里咕噜的说着什么。丁娥在后边紧紧的追着， 几个丫头老婆子吓得脸色煞白，一边在后边追，一边大声喊叫：抢人了，快来人呐，快拦住他。唐儿一见那个女人满脸怒容，凶巴巴地拖着云姑娘来到近前，吓得躲到阿贵的身后了。阿贵便大步流星地往前走了几步，挡住那女人的去路。